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鹏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鹏华基金直播间啊，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周，而且本周啊这个最后这两个交易日啊，就是作为整个上半年的市场 收官的一个重要时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吧，因为确实像很多公募基金啊，对于半年报啊，对于这种风格偏移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啊，往往会在啊这种啊半年报结束的啊在二季度的这个尾声的时间啊，再加上市场流动性啊，也容易出现一些啊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吧啊，我们看到市场的波动是在明显的一个加大啊，这很多板块指数啊，这个早盘日内的波动可能都得接近这个十个点啊，很多股票就分分钟的就是上下二十个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在这种剧烈波动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我们该如何做一个应对啊？那么对于啊即将开始陆续披露的二季报啊，我们会有哪些展望啊？今天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啊。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啊，简单做一个风险提示，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产品交易的推荐。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投资需谨慎。好，再次欢迎大家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复盘一下这个过去一周的市场表现啊。那么上一周我们看到全球的这个股票啊权益市场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啊，那么美股啊这主要是啊这个以 AI 啊半导体链啊为首的啊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现象啊，市场呢是比较担心像存储芯片啊以及 AI 基础设施的成本大幅攀升之后啊，对于这种这个产能啊包括对于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看到上周纳指是一个领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反而是道指和这个美股的一些小盘股啊逆势收涨啊。那么 A 股呢上周也是啊出现了这个显著的一个分化啊，从宽基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上周是跌了1.55%，上证50啊跌了0.74%啊，沪深300也是跌了差不多1.5%，然后科创板50啊这个上周是逆势上涨了6.32%啊，也是上周唯一啊大幅收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宽基的方向啊，还是在科创板这一块。那像一些小盘的啊，这个中证1000、中证2000啊，是分别下跌了1.93%，还有3.22%啊，这整体小盘风格承压是非常明显啊，尤其是啊像微盘的这样的指数啊，最近是持续的大幅的回落啊。我们就说我们看到就是全球啊这个权益市场都是在分化的一个状态啊，而且这种分化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上周美股科技就已经先跌了啊，这 A 股还相对有一定韧性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早盘啊这个科技半导体又有一定的冲高之后啊，迅速的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市场风格在日内就出现了这种快速的一个切换啊。那么上周从行业的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仅有啊像建材啊电子还有非银基础化工啊等个别板块是出现了上涨的啊，那么其余板块普遍收跌啊，这个跌幅靠前的主要是有色啊、汽车啊，还有综合金融等等板块啊。那么成交额方面啊，上周的成交金额也是进一步的这个放大啊，这个达到了日均3.5万亿的一个水平啊，较此前一周也是放量了接近4000亿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还是看到这个临近啊上半年的收官啊，市场的成交也在放大，波动也在放大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对于一些热门板块啊高位的一些方向的这个风险啊，大家是要去逐步的关注的啊。然后像今天啊最过去这一会儿啊，明显是一些低位的啊方向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啊，这里边我们看到尤其是像这个医药板块啊，还有这个 大家诟病已久的啊，这个港股的这个科技啊，恒科啊，这个是还有像保险啊，还有像这个消费里边的这个酒啊，这几个板块都是在今天啊迎来了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反弹啊。那么早盘涨幅靠前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指数啊，尤其像这种材料设备指数啊，早盘一度涨了接近7个点啊，现在都已经基本翻绿了啊，这种波动的幅度确实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啊，操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啊。你像今天跌幅靠前的啊，这个 PCB 还有这个光模块啊，跌幅都是达到了6个点到7个点的一个水平啊。好啊，那除了这个半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外啊，那么最近啊国内外的这种宏观事件啊，尤其是上周美联储这个尤其是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啊，这个贝森特的一些表态啊，也是对于近期全球市场啊这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么下面就跟大家重点交流一下啊，这个过去一周国内的啊宏观面的一些啊重要的一些数据跟事件啊。首先上周啊是公布了这个统计局公布了这个5月份的啊工业企业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数据啊，那么整个前5个月啊，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8.8%啊，那么5月当月啊是同比达到了21.4%啊，虽然说略低于4月份的一个数据27.7%啊，但是依然还是一个维持高位增长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里边啊，这个工业企业利润当中啊，这个分行业来看啊，采矿业啊同比是增长了63.4%啊，就是上游的啊这一块啊增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制造业呢，整体是同比增长了18.65%啊，但是电热气水啊这等等方向同比是下滑了5.96%啊。那么在制造业的内部啊，这个也是明显的利润是在向上游啊这个集中啊，我们看到一些上游的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37.49%啊，那么制造业当中的中游啊是同比增长了10.46%啊，下游的压力就非常大啊，整个制造业的下游是同比下滑了这个6.78%嗯。那么根据统计局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啊，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啊装备制造企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4.1%啊，拉动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啊增长了5.2%啊。那么前5个月当中啊，这个增速最猛的啊行业啊，电子行业啊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03.9%啊，对于整个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贡献是达到了43.1%啊，也是这个利润啊这个较快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啊。那么前5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企业的一个利润啊同比增长是达到了83.1%啊，是略低于啊这个电子行业的啊，但也是对于整个工业企业利润的一个增长拉动也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所以说整个上半年啊前5个月的数据啊确实还是非常聚焦在了啊这个科技电子，然后还有就是制造业的这个啊中上游的这些环节啊。那么越往下游越贴近终端啊消费端啊，整体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压力啊利润就是越差的啊，所以这也跟整个上半年的一个市场风格也是啊非常的一个契合啊，并不是说市场就专门去炒作啊这些科技啊这些方向啊，就只不过就是科技对于其他行业的这种资金的虹吸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明显啊。那除了国内的数据啊，上周啊海外啊我们看到这个核心通胀数据也是如期走高啊，那么整个加息的预期啊虽然仍在高位啊，但实际上在后面两天是有一些边际的一些缓和的啊。那么在基本面上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啊5月份的这个 PCE 的物价指数同比是上涨了4.1%啊，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同时呢也是23年4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前期啊这种过于激进的一个加息预期啊是在上周略微的啊有一点降温啊，但是美元指数啊依然是表现得非常的一个强劲啊，是突破了10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美国财长啊贝森特是公开的 表态啊，力挺沃什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决策啊，也被市场解读为啊，白宫已经啊在默许啊这样的一个加息的一个路径啊，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美元走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往后去看呢，这个考虑到啊后续通胀啊预计将会有一个逐步的一个回落啊，那么如果说基本面上也出现一些边际转弱的一个信号的话啊，那么市场当前这种偏紧的一个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啊，后面是有望逐步缓解的啊。那么在啊这个当前美元走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上周我看到科技股啊，也包括像这个贵金属、原油啊等等大宗商品啊，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啊。那么黄金啊一度是这个跌破了啊这个4000美元的一个水平啊，原油的整个地缘溢价也是大幅的一个回吐啊。那么美联储的上周的啊加息预期啊，实际上是在后面两个交易日啊是有所边际回落的啊，美债收益率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行啊，但是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啊，这个更多的还是受到沃什啊以及贝森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的一个支撑啊，那么这种流动性的担忧啊也是压制了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啊，全球的科技股的表现都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疲软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A 股的科技股啊在这种上周尤其是今天早盘啊继续走强，其实确实啊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啊，更多的还是这种短期极致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博弈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在早盘这样的一个大幅波动之下啊，确实科技板块短线的这种杀跌的幅度啊还是很惊人的啊，也是建议投资者去这明显的能够说明啊这个很多主动的一些基金啊在临近半年报的这个节点还是有很强的一个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诉求啊，那么这里边就是肯定是有很多这类资金啊这个是在抛售啊这个科技板块啊去做一些低位的啊这个一些方向啊，让整个这个二季报啊到时候披露的时候啊会显得更加均衡啊，在风格漂移这一块能够减小啊这样的一个风格偏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重点的关注啊这个半年度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于市场风格的一个影响啊，以及后续啊这个二季报陆续要披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一些业绩还不错啊，但是呢二季度依然受到科技板块的这种资金虹吸现象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方向啊，那这里边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二季报里边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小金属啊，还有像这个化工板块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大连化呀，然后还有一些化工的龙头白马啊，整体的业绩都是不错的啊，像上周的化工有两个龙头的企业的业绩啊增速都是非常的亮眼啊，还有就是像这个锂电板块啊，这个虽然说新能源汽车啊现在国内的销售压力比较大，但是整个锂电的需求景气度啊排产现在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二季报预计也会有一个整体的这种啊不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最后啊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整个大宗商品的周期板块的啊这样的一些最新的观点。那么刚刚提到了啊上周美元指数啊表现的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强劲啊，那么在这种这个风险偏好啊受压制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看到上周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啊是经历了今年以来啊最为剧烈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行情啊，那么这里边像这个布伦特原油啊上周是环比下跌了10.6个百分点啊，是跌到了每桶72美元的一个水平啊，另外呢这个科麦斯黄金啊是环比啊下跌了1.7啊到了这个4100啊，那么现货黄金是一度跌破了4000美元啊。那么国内的一些啊这个商品方面啊，铜 螺纹钢、水泥啊，上周也是分别环比下跌了3%、1.4%和0.6%啊。那么农产品的价格上周也是啊环比下跌了这个1.3%啊。那么上周啊，市场关注最高的啊，肯定还是黄金的这样的一个破位啊，跌破了这个4000美元。但是随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又稍微啊这个有所反弹啊，最新的这个黄金的现货价格现在是啊4065啊，上周是一度跌到了啊3958元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当前啊，整个美以啊战争啊，以及当前对于伊朗啊解除一部分的这种金融跟经济的一个制裁啊，实际上是意味着美元结算的一个地位的一个强化啊。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啊这个在跟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对于伊朗啊重回石油美元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也是非常高的啊，包括对于俄罗斯的啊这样的一个原油啊，美国也是啊非常期望啊能够继续啊通过石油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进行这个交易啊。所以说整个黄金啊过去几年最大的这么一个逻辑啊，去美元化的一个叙事啊，现在已经明显让位于一个啊强势美元的这个回归啊，以及流动性的一个边际收紧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尤其是这个上周啊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一个讲话啊，刚刚前面给大家分享过了，也是印证了美元走强的后续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因而我们看到啊，黄金啊，整个贵金属最近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下跌啊，确实整个大的逻辑已经跟此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不排除啊这个贵金属后边可能还会有进一步这个下探的一个可能啊。那么再看上周跌幅比较大的这个石油板块啊，那么24号啊，刚刚提到了贝森特是这个力挺啊这个强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之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这个贵金属跟原油是同步的啊遭受到了一个抛售啊，那么年内积累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涨幅也是快速的一个回吐啊。那么再叠加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乐观的一个情绪影响啊，当然周末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反复啊，但是在上周啊，整个的这个油价啊，确实是已经跌回到了这个冲突爆发之前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周啊，这个个别日期啊，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船舶的通航量啊，已经恢复到了冲突前啊接近冲突前一半的一个水平啊。近期的这个恢复的趋势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考虑到啊原油的供给啊，这个还是要逐步的啊恢复到战前水平啊，这个可能要彻底恢复可能要到明年了啊。再叠加后续全球补库需求的啊，这个是非常的一个强劲啊。因为短期我们看到可能是有很多积压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个很多这种啊船上的这些啊这个原油可能已经短期内啊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供给释放的啊这样的一个压力啊，这个是压制短期原油价格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但是中期来看啊，很多设备产能的受损啊，以及啊这个航运啊彻底恢复到冲突前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的啊。那么预计啊这个中期的油价啊依然还会维持在70以上啊到8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甚至全年的中枢啊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高的啊。那么 A 股的石油板块啊，尤其是这个以三桶油为代表的啊这个权重比较高的我们的这个国证石油指数啊，近期也是受到市场风格对于老登资产啊，对于这种红利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抛售的一个压力啊，这个近期这个回落跌幅也是比较明显啊。但是随着半年度的啊接近尾声啊，我们看到最近市场风格已经在来回的一个漂移啊，对于这种这个低位啊又相对股息率比较高的一些啊资源的类的一些啊这个板块啊，尤其是石油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如果说大家是中长期投资啊， 啊，这个收益预期比较稳健啊，这个希望获取一定的这种股息收益率的话啊，其实石油这个方向还是很适合大家做一些中长期的一个配置的啊，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咱们的这个全市场啊，这个跟踪国证石油天然气指数啊，规模最大的咱们的场内的石油 ETF 鹏华啊159697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场外连接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购物车里看得到啊。确实短期的这个是有啊这种明显的一个超跌啊，这个不排除七月份啊将会迎来啊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除了石油板块以外啊，这个化工板块上周也是 A 股当中啊逆势上涨的行业啊少数的这个几个行业之一啊。那么上周啊，整个一周化工 ETF 啊，咱们的鹏华的化工 ETF 上涨了1.78%。啊，那这里边表现比较好的啊，主要是这个石化啊，尤其是公布了提前公布二季报预喜的啊，大幅预喜的这个两家公司啊，卫星化学跟弘毅石化啊，是分别上涨了15%和33%啊，能够看到这种二季报的这个利好啊，对于股价的催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啊，包括整个这个民营炼化的方向啊，这个上周表现都非常出色啊，另外就是跟半导体材料啊相关的啊，这个像磷化工啊，近期这个磷化铟的这个热度是非常高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新材料啊，像整个氟化工板块啊，这个上周的涨幅都是非常亮眼的啊。那么对于整个磷化工板块啊，当前国内的磷肥企业啊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低负荷的开工运行啊，叠加成本啊，前期的这种因为硫磺啊大幅上涨带来的这种成本的一个压力啊，现在已经在逐步的一个缓解了啊。那么看好，我们比较看好啊整个磷铵的这个后面的一个价格啊，有进一步的这个上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盈利也是有望改善的啊。这个是传统的这个磷肥这块的一个业务啊。那么中期来看啊，以磷化铟还有这种电子级的磷酸啊，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磷酸盐等等啊，产品技术的一个突破啊，也是有望啊带动板块相关的这些龙头的个股啊，这个后续进一步走强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动能。那么像恒毅的啊，这个二季报啊，整个二季度我们看到整个上半年啊，这个归母的净利润啊是同比增长了2326%到2548%啊百分比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单单二季度的利润就达到了35到40亿啊，一季度的利润才这个不到20亿啊，可见这个二季度啊，尤其是海外具备海外的这种啊炼油产能啊，整个可以市场化定价的这些国内的龙头的化工企业啊，它的盈利能力是这个非常强的啊。就是建议大家啊，可以去关注啊化工板块啊，预计多数化工龙头公司的二季报都有望啊这个超预期啊。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期啊油价回落之后啊，后面从三季度开始啊，整个化工板块的一个成本端的压力也将迎来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减弱啊，再叠加三季度需求旺季的一个来临啊，预计化工板块整个的一个价差啊盈利水平啊有望提升啊，同时需求也是在海峡放开之后啊，也是有望迎来一轮啊补库的这样的一轮周期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三季度比较看好化工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啊，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咱们的化工 ETF 啊，全市场最大的鹏华的化工 ETF 159697啊，以及咱们场外的连接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购物车里看得到。最后就是新能源板块啊，上周也是跟随市场啊，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这个受到科技的这个虹吸还是非常明显啊。那么从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么其实整个锂电池的这样的一个二季度的业绩预期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二季度整个排产啊是环比持续上行啊，那么电池正极、负极、隔膜也是啊全线环比增长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上周相对比较利空的啊，就是碳酸锂的价格 是有所回落啊，这个一度跌破了这个15万的一个水平啊，对于短期的情绪是有压制啊，市场也是在关注啊江西的这个锂矿的后续的一个进程啊，上周是有这种啊这个土地的一些啊这个证件啊是有一些进展啊，让大家对于啊江西啊锂矿的这样的一个复产的预期有所提升啊，但是其实上游锂矿的价格回落啊，其实会进一步利好啊整个锂电板块的一个，尤其是电池环节啊这样的盈利的一个能力啊，以及对于下游需求可能也会有所提振啊。那么我们还是啊建议大家啊，在整体需求啊这个不错，尤其是储能的需求快速增长的一个环境之下啊，预计整个二季度啊锂电板块的业绩还是啊会在 A 股当中啊会是表现比较亮眼的这个方向之一啊。那么三季度啊后面的整个需求往后看也会啊这个逐季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这个尤其是像这种储能的环节啊，欧洲的这个储能啊，目前来看后面的这个需求确定性还是非常强的啊，像澳洲的这个补贴的驱动之下的啊这样的一个储能需求啊，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持续关注啊整个锂电储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咱们的这个科创新能源 ETF 啊，我们鹏华也是全市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科创新能源 ETF 588830啊，以及咱们的这个场外连接啊，大家都可以在购物车里啊看得到啊。今天啊整体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这个随着上半年进入到行情的一个尾声啊，市场的这种波动啊，这个风险是在明显的一个加大啊，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对于一些高位的啊一些方向啊，是要提升这样的一个风险意识啊，这个逐步的开始去关注一些低位啊，尤其是还有这种基本面啊业绩支撑啊，尤其是二季报预计还有不错表现的一些方向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啊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